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邓锡平长老，证道的题目是艺人的记忆。我们把时间交给邓长老。
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在这个主日的清晨跟大家一同来到教会中来敬拜神。今天讲的题目艺人的记忆啊，这是一个比较奇特的一个题目啊，比较大家少听到啊。那这个经文的出处是约翰福音最后一章21章，所以我们一同把这一段的经文大家一同念一遍，然后我来讲这个为什么跟艺人的记忆有关。来，我们请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上，他称为我哪里去，他们说我也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夜便没有打着什么。听见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彼得说，主是主。那时西门彼得便赤着身子就出上外跳进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也有在来走，就在小船打鱼。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边，那网的鱼耶稣说，你们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他们吃。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所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于是这话在弟兄中间说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而是说若要等到他来，我来的时候与你相何干。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好，我们读到这边， 这个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外加上去的，后来补记的。因为约翰福音从一开始太初有道，就讲耶稣是从神来的，然后到了讲了耶稣传道，耶稣上十字架，然后死了葬了，第三天死里复活，后来升天了。这个之后就有向门徒显现过啊，但是在这边约翰福音在这个二十章记完之后，二十章你读到最后的时候已经是结语了，已经完了。为什么要加二十一章呢？就是我这边大家看到的这个经文啊，他把这个事情记下来，为这个事情做见证。一方面要澄清一个事实啊，就是因为当时有的人说啊，这个约翰不会死，要等到主来的时候。他说不是的啊，他还原事实说，耶稣不是说这个门徒不是约翰不死，而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彼得有什么关系啊？所以他澄清，因为他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已经是主后八十五年之后了，离耶稣离开这个世界到天上去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五十多年了，他还在，其他的门使徒通通都殉道了，他还在。所以有人就说他是不是永远不会死啊？要等到主来，他把这个事情澄清，他不是不会死啊，只是他的时间还没有到啊。但是这个前面更重要的，他记在耶稣第三次向这七位使徒显现，这显现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因为没有这一个的显现，你从福音书跳到使徒行传就觉得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跳跃，接不上来。因为到福音书的最后的时候，彼得三次否认主，他是很胆怯的一个人，怎么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一下子变成那么勇敢，那么会讲道。那个关键就在这个二十一章约翰福音在这边啊，所以约翰把它记下来啊，记下来。那另外这一段福音的话，我们要了解的话，是有一节箴言，有箴言，箴言的这个十章七节的上啊。这段福音呢，在我们和合本把它翻译，我们不太能够懂它的意思。它和合本怎么翻译呢？说义人的祭奠被称赞啊，义人的祭奠被称赞。你读这个意思，都抓不住它的重点啊。可是你去读英文本的话，这个重点就很清楚了。这个 King James 的这个版本啊，这个比较几百年前这个英文的版本，他说 "The memory of the just is blessed"， 所以我们把它翻成中文，这一节可以翻成"义人的记忆是蒙福的"，义人的记忆是蒙福的。那新版的英文圣经 NIV 的话，它就把它翻成这样子。The memory of the righteous will be a blessing. 义人的记忆是祝福的，是可以把他的记忆可以把祝福带给，读到他记忆的这些人，就是这些圣经的记载，义人的记忆是祝福的。我们今天读这个圣经，我们就从当中得到祝福啊，得到祝福。当这些义人把他的记忆讲出来的时候，听到的人就能够得到祝福啊，所以我就用这个义人的记忆来贯穿啊这个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啊它的重点啊。所以这个记忆是其实是神非常奇妙的创造，使人能够成为万物之灵啊。当你去听一个钢琴演奏会的时候，那个表演的那个音乐家，他不看谱，他可以把一个钢琴曲子，用十个指头把它弹，完全把它呈现出来。因为记忆是一个什么能力？它是一个收录的能力。 它是一个储存的能力，储存在我们的大脑当中，然后把它提取出来，这样的一个能力啊。它有三个步骤，你要收进去，存起来，就要把它再叫出来。所以一个钢琴演奏家的话，他经过多少次的练习，把那些豆芽菜啊，长长的豆芽菜，高高低低，轻轻重重的，把它记在练习当中，记起来了，存在脑中了。当他要在演奏会的时候，把这个记忆中间换出来，啊，透过他十个指头，就把它表现出来了。所以记忆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能力，而且这个记忆的容量是很难想象的。我们的记忆大概都没有发挥出来啊，没有发挥出来。那么，人如果没有记忆的话，我们活过的时光都成为空白了啊。所以记忆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活了70多岁，只有几个点，一些事情记住，那些有些岁月是记不住的啊，记不住的啊，因为那些岁月其实并不太重要啊，你没有想要记住它。那这个约翰福音的卷尾21章。它的内涵就是讲艺人的记忆啊，艺人的记忆。我们不会记得日复一日的岁月，我们只会记得片片段段的时光啊。这是一个意大利的作家讲的一句话，非常简单 ：We do not remember days, we remember moments。我们记得片片段段的时光。日复一日的岁月，我们大部分都记不住了，因为太稀松平常，就记不住了。我记得在1988年，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韩国汉城举行，那时候的美国队，CBS 公司啊，因为他负责转播，他就希望能够做一个队歌，美国队的队歌，还做出来了，还那个歌。激励了美国队的士气，表现得非常好。那条歌也一直传下来啊，隔了30多年还传下来。那个歌叫什么名字？就是 One Moment in Time， One Moment in Time。那时候 Whitney Houston 把它唱了，好像很多人都来唱这个歌。One Moment， 你运动员运动了那么久，到了这个战场，你这等待的就是那一刻，那一刻你把你最好的表现出来。一个光辉的时刻，那是你会记得的啊。One moment in time， 啊，我们不会记得日复一日的岁月，我们只会记得片片段段的时光。那么，我们的记忆是跟联想有关的。这些存在大脑里面的这些资料库的话，什么时候会被唤起来呢？我们会用新的记忆。作为一个线索，就联想起与这个记忆、与这个新的记忆相关的记忆会唤起来啊，会唤起来啊。所以这边我刚刚讲，就说当在约翰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还有人传说，这些年轻人传说约翰不会死，那么他的记忆，这是他的记忆啊。就还原50多年前的现场，那一天耶稣是怎么说的？不是说他不死，而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再来，与你彼得有什么关系啊？所以才有这个约翰福音21章啊，主要是澄清这件事情。但是他的还原现场，就让我们看到这一章的主旨，谈的是使徒彼得的记忆。使徒彼得的记忆，所以，我今天就可能就以彼得的生平啊，他的一些事情，他写的书信来讲艺人的记忆啊。彼得跟随主的记忆，在这天早上啊，大鱼获的记忆。那天早上，彼得和6个门徒去打鱼，打了一夜打不到，一条鱼都没打到。结果岸边有一个人说把网撒在右边啊，他们就照着做了，就打了很多的大鱼，很多的大鱼啊。那这个对彼得来讲 一定唤起他一生很最重要的一个难得的一个记忆，就是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的记忆。第五章的时候，耶稣在岸边讲道，人太多了，所以就借着西门彼得的船把他讲道，然后讲完之后叫彼得把船划到水深之处，然后就要下网打鱼。彼得说，我一都打不到，现在白天没有鱼了，这个水深之处这边也打不到鱼，可是你既然叫我做，我就把网撒下去，结果就打了满网的鱼，网几乎要破了。彼得就跪下来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耶稣说，你今日以后要得人，你以后要得人的啊。所以彼得曾经蒙主选召，就是在一个大鱼获的一个场景当中，这个事情他印象深刻，他永远忘不掉。他是一个打鱼的人，专业打鱼的，打不到鱼，耶稣叫他开到水中一撒下去，就打到满网的鱼啊。那这一天这个早晨，在这个提比里亚海边啊，这个耶稣叫他们打鱼，撒网下去，又抓到了153条鱼啊，153条鱼啊，153是一个很奇怪的数字啊，很奇妙的数字，它是什么？1+2+3，一直加到17啊，就是153。所以153这个数字可以作为一个大学生的大概专题报告啊，神学生的啊，一个小报告啊，可以做153。它有很多的这个数字可以组成153啊，非常奇特。所以第一个记忆，在那天早上，他们打到鱼，就对彼得来讲，他勾起他那个记忆，他怎么样来第一次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啊，然后耶稣叫他说，你以后得人啊，得人如得鱼了啊。那第二个记忆就是这个炭火的记忆，炭火的记忆。因为在约翰福音21:9，他们上了岸之后，耶稣在那边有炭火，有饼和鱼啊，炭火。这个炭火就勾起彼得一个非常惨烈的、惨痛的一个记忆，就他曾经否认主。他曾经否认主。在约翰福音13的话，耶稣就预告彼得说，因为彼得还说，他说，我们为什么我现在不能跟你去啊？我愿意为你舍命。那么耶稣就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3次不认我。耶稣13对他提出警告。预先都告诉他，他不是那么想象自己想象那么刚强，他会否认主的啊。然后18就讲到，当耶稣被捕，先到这个大祭司的家里去。大祭司在院子里面的时候，因为夜里面天很冷，所以外面就人仆役啊，就生了炭火在那边烤火。结果先有一个使女看到他，哎。你是那个人的门徒？彼得说不是。然后在那烤炭火的时候，有人说你是跟过他的，彼得又说不是。然后第三次，有一个这个大祭司的仆人，就是在科西马的预言，彼得曾经用刀把一个人的耳朵削掉了，那个人的亲戚说你是那个人的门徒，彼得又说不是，就3次否认主，然后鸡就叫了。基督教了。所以这个炭火给他勾起他一个作为门徒3最后一个大失败的一个记忆啊，一个大失败的记忆。当天早上还有什么事情勾起彼得的记忆呢？饼和鱼的记忆。他们到了岸边，他们本来没有打到鱼的，现在打到这么多鱼过来，可是到岸边他们都很饿了，夜没有吃东西，早晨也没吃，早餐也没吃，耶稣说你们来吃，就给他们饼和鱼。这个饼和鱼就让他想到 耶稣最有名的一个神迹，就是五饼鳄鱼的神迹。这五饼鳄鱼让5000个人吃饱，那这些人第二天又来找耶稣。耶稣那时候已经叫门徒坐船到对岸去了，那些人也追过去，然后耶稣就跟他们讲，不要为必朽坏的食物劳力，要为了能够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然后又讲了一些话，说我的血是可喝的，我的身体是可以吃的。哦，这些话大家都听了甚难，而且耶稣不给他们饼吃了，不给他们鱼吃了，通通都退掉了，都离开了。那么耶稣就对门徒说，你们也要离去吗？这时候彼得就出来说了，啊，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而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来的圣子，哦，就是承认耶稣是基督，是从神来的圣子啊。所以这边这个地方，这个饼和鱼勾起他一个记忆，这个记忆是他等于是得胜的一个记忆。他在当众人离开的时候，他知道耶稣有永生之道，他也知道耶稣是神来的圣子啊。然后当天早上还有什么记忆事情让他唤起他的记忆呢？交心之意。这边约翰福音21:15-17，耶稣3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啊，这个问题里面，他的问话里面3次，当然3次是跟他3次否认主有关，因为耶稣要借着这个早上在其他的使徒面前重新任命彼得做他的使徒，为他来做工，所以要3次。你要为主做工，你需要爱主，啊，需要爱主。而且这3次问的话，你注意耶稣叫彼得叫什么名字？约翰的儿子西门，不是叫他彼得了。因为西门的意思是倾听者，啊，他原来的名字是一个倾听者，可是彼得耶稣给他起的名字是磐石。那你现在不是磐石，你回到起初点，你不过是啊西门，不过是个西门，但是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都回答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第二次耶稣就给他任命了，啊，你喂养我的小羊。第二次又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啊。然后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牧养我的羊啊。第三次耶稣又问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就忧愁了，因为耶稣第三次问他，他就回答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啊，你知道我爱你。也就是耶稣又给他任命，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啊，喂养我的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三次把他提出来的目的，就是让他知道他自夸爱主啊。在路加福音22:31-34，他这样说啊，主耶稣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一个人啊，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啊。所以耶稣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一同下监一同受死，我也是甘心的。那么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叫以前，你要3次说不认得我，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当耶稣问3次你爱我吗，他就想起来他3次否认主，而且他原来以为他是很爱主的，但是不要受到军队的压力，即使受到几个使女 几个仆人的一个问话，他就否认主，所以这是他这次他非常感谢主，再给他这样一个这个重新悔改的机会，也重新这个再出发的机会啊。其实耶稣早就宽恕他了，因为当彼得三次否认主的时候，正好耶稣在看着他，彼得就羞愧的流下眼痛哭，就离开了。这个痛哭的眼泪，主没有轻看，忧伤痛悔的心，主必不轻看啊，逐渐原谅他了。但是他需要把这个痛苦的记忆再被唤起来，然后把这个记忆需要得到医治，需要得到医治。这医治，主在这个时候就医治他了啊，医治他了。因为耶稣非常的清楚，责备是有功效的，但是这个勉励功效更大。一个悔改的人，你勉励他，功效更大啊！所以彼得这一天早晨，就是彼得一生服事的转捩点。转捩点，他的失败被主原谅了，被主他的心被主更新了。他重新三次说：“主啊，我爱你。”啊，然后主就任命他牧羊主的羊。所以这边的话，我记得以前那个李定武牧师更新传道会的，他说他在美国做大学教授，后来被神呼召去念神学院，后来按牧的时候，就一个更资深的牧师问他说：“你读这个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你读出什么东西来？读出什么东西来？”这个最重要的，对一个牧师来讲，最重要的，牧羊主的羊，不是你的羊。这些人都是主的宝血拯救的，现在主给你责任，去牧养他们，去喂养他们，这是主的羊啊！不要把这些羊当作自己的羊啊！你有责任去照顾他们啊！但是他们不是属于牧师，也不是属于长老的啊，不是属于长老的。彼得跟随主的记忆还有什么呢？十字架的记忆，十字架的记忆。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十八、十九节，他就说，耶稣对他说，对他彼得一个人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系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去。”然后使徒约翰就加了一个注解啊，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到这话，耶稣就继续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啊，所以这边讲到一个彼得在年老的时候要为主殉道，而这个殉道的方式就是钉十字架啊，钉十字架啊啊，因为这个让彼得想起什么东西来了？什么记忆混杂？他曾经抵挡十字架，他曾经抵挡十字架。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的时候，耶稣指示门徒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的许多苦，并且被杀，第三天要复活。彼得就拉着耶稣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那么耶稣就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耶稣叫他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啊。于是耶稣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这十字架让他想起他曾经抵挡耶稣要上十字架，因为耶稣上十字架，他当然是一方面疼，心疼主，还要受这个苦，但是一方面他又觉得是体贴自己。主如果是钉十字架了，一了百了的话，那他们跟随主三年多，全部都枉费掉了，所以他也不愿意主上十字架。 所以耶稣说，你体贴人的意思，你不体贴神的意思，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啊！所以这个记忆都换起来。可是耶稣在这个地方讲的是彼得，你以后要钉十字架啊，你以后要钉十字架，你年老的时候要伸出手来，别人把你束上带你去所不愿意去的地方啊。这个时候他就没有再拒绝了，他曾经抗拒过主耶稣上十字架，但是看主耶稣十字架以后死了会复活啊，死了复活，而且荣耀的显现在向门徒显现啊，这个时候他有了老师的榜样，他就不再抗拒自己钉十字架这么一个痛苦的事情了啊，痛苦的事情。所以这个彼得的记忆啊，在那天早上全被主耶稣借着简简单单的捕鱼，简简单单的炭火，简简单单的饼和鱼，还有耶稣跟他的谈他的未来，他的未来是要钉十字架的啊，所以把他的过去，把他的现在，把他的未来，在一个早上全部都提醒彼得了啊。那所以这个早上的记忆其实告诉我们，我们的一人的记忆是蒙福的。一人记忆有什么福气呢？记忆使一人感恩。我们都是一人了，我们既因信称义。今天早晨我们读的启示经文，罗马书第五章一到十一节，我们因信称义，靠着耶稣的宝血与神相和好，我们都是义人。义人应该有一些好的记忆，这个记忆是蒙福的。蒙福的记忆是什么呢？我们看彼得的生平，我们就可以来想一下。彼得第一次见到耶稣，第一次见到耶稣是在什么时候呢？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节到四十二节，他的兄弟安德烈啊，本来是他们都是施洗约翰的门徒的，后来施洗约翰对他们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们就改跟耶稣了，跟随耶稣去了。然后这个安德烈就回到家，把他哥哥彼得带去见耶稣，跟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啊。西门就去，彼得就见了耶稣，耶稣看到他就定睛看他说，西门，你以后要叫做彼得了。他的名字被改成彼得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他第一次见到耶稣的时候，这一天就是他人生的转捩点。他原来是渔夫的，但这个时候他有个新的名字，他有一个新的任命啊，他有个新的前途啊。彼得当他在晚年的时候一定回想他一生最大的恩人啊，最大的恩人就是耶稣啊，就是耶稣啊，改变他的一生啊。啊，他原来不过是个渔夫，默默无闻的，但是隔了两千多年，多少人的名字，人生的名字叫做彼得啊，多少彼得，没有人叫什么名字是罗马的皇帝啊，尼罗王、尼禄王，没有人叫这个东西，可是彼得到全世界都是的，因为这一天他的名字被改成彼得啊，他会感恩一辈子。然后他跟随主的多年，他莽莽撞撞的，常常出错，但是都被主把他教导他改回来了啊，所以他才有这个能力来服侍主啊，然后才有这个。所以在当时五旬节的时候，教会那个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就起来讲道了，因为大的声响声让当时在五旬节去耶路撒冷守节的人都跑来看了，然后彼得就起来讲道了，讲了一个道，大概是应该是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一个道，就是一个极其的讲道。我在去年的五旬节讲过啊，讲过圣灵降临之后，这个道讲完之后，他不需要呼召的，有三千个人自愿来求他，我们当怎么做才可以得救啊？所以这个讲道是大有圣灵的能力的啊。这是彼得，他 开始成为一个教会的磐石，教会的柱石了。因为这一第一次讲耶稣，他的名字就叫彼得。然后那天在海边的早晨，耶稣重新任命他，给他力量，肯定他，只要爱主的话，他可以为主做美好的事工。那在心你心里动了善功的，必定成全这功，啊，西门就变成真正的彼得了啊。蒙福的记忆，第二点就是记忆会使义人得到引导。我们在世界上很多的决定，其实是需要引导的，因为我们看的是有限的，我们看的是局部的，但神看的是长远的，看的是广的，看的比较周全的。这个就彼得的例子，就是他向哥尼流去传道。这个传道记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章跟第十一章，用两章的圣经讲同一件事情，就表示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时候开始，彼得要用他的钥匙打开外邦人福音的门，就是在哥尼流家去，啊，神仙让他看到异象，啊，大步从天坠下，里面有洁净的，不洁净的，然后神仙对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啊，彼得说：“这个凡熟而不洁的，从来没有入我口的。”一连三次，最后神讲了一句话，把这个布收上去：“凡神所洁净的，人不可以当作俗物。”那个大部就是教会，教会里面有这个犹太人，也有外邦人，都是被主的宝血所洁净的，我不可以当作俗物啊！所以哥尼流的人就派人来大家家敲门了啊，他就去了。一去的话啊，一讲了道，圣灵就降临在哥尼流的身上，所以他就想起主的话说，在这个使徒行传十一章十六节，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的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主的话，他是记忆起主的话来。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这个圣灵降临在哥尼流家的时候，他就想起这句话来，知道这是神也要拯救，福音不是为犹太人的，也是为全世界人的啊，全世界人的。蒙福的记忆，第三个记忆能够使一人产生盼望，产生盼望。彼得在初代的教会是受到很大逼迫的啊，有的被送到竞技场喂狮子，有些被烧死。那彼得就是钉十字架的啊，钉十字架。但是他要钉他十字架的时候说，我的主是钉十字架的，我不配跟我主相的同样的方式钉十字架，他就倒钉十字架啊。这个事是优西比乌啊，优西比乌，他是在第三世纪的撒加利亚教会的一个监督。他现在被公称是这个教会历史之父啊，教会历史之父。他就记载彼得这段话，他是倒钉十字架的啊，倒钉十字架的啊。他就想起他这样殉道了，还有那些信刚信主的这些信徒，这些门徒也在受逼迫啊，他要怎么样给人盼望？一个领袖最重要的使命就是给跟随你的人盼望，给盼望啊。所以他就写了彼得后书啊，这个十四节一章十四节到十七节，这里面就都是他的记忆，都是他的记忆啊。我们看啊，因为我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到了，正如我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这句话就讲当天的早上，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去不愿意去的地方。他知道 他脱离帐篷，脱离帐篷就是他灵魂离开这个身体，身体要死掉了，啊，他想起主说的，他曾经也被关过，他那时候他都不怕，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啊，他被关到监牢里头去，那时候希律王把那个使徒雅各杀掉了，但犹太人都很高兴，所以把他关了，可能第二天就要处死了，可是彼得。怎么彼得那天晚上会不会忧心忡忡呢？不会，他就安然入睡，啊，直到天使把他叫起来，因为他知道你年少的时候自己系上带着随意往来，他还没有到殉道的时候，他不知道主怎么会救他，怎么救他，但是知道这个时候还不是脱离帐篷的时候，啊，可是这个时候到写彼得后书的时候知道时候这个时候到了，然后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常记念这些事，这些事就前面一些勉励的话，这句话就是他想起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对他讲的，我们刚刚也念过路加福音二十二章，撒旦要 塞你们好像塞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你回头之后要坚固你的弟兄，他现在已经回头了，他要兼顾在逼迫中可能软弱的弟兄，他要兼顾他们，用这个彼得后书来兼顾他们，就想起主对他的吩咐，主为他的祷告，主为他的祷告，啊，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的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要听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看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有极大的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彼得的一个记忆，这是变相山的记忆。在变相山上，他看到主的荣光，主变相了，还有这个摩西。以利亚一来了，跟耶稣谈什么呢？谈即将要上十字架的事情，他们在谈这个事情。现在当彼得自己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知道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但是过程之后是荣耀的，啊，因为咱的主在变相山的时候就谈他要去上十字架的事情，但是主复活了，啊，主的应许说在我父的家有许多的住处，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他知道他离开这个世上帐篷的时候，他会到荣美的天家去，就把这个盼望带给受逼迫的弟兄姊妹，啊，弟兄姊妹。所以这是彼得一人的这个祝福，啊，这个结语的话其实就是三个祷告。我们第一个，愿我们一些不堪回首的记忆得到主的医治。我们信主这么多年，我们是一个义人，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常常的跌倒，常常是消沉很久很久，常常是向主许的诺言做的承诺都忘掉了，啊，都忘掉了，啊，这些不堪回首的记忆希望神唤起来，让我们被主得医治。主不是要斥责我们，而是要医治我们，能够重新出发。一个愿意悔改的人，神永远给他第二次机会，能够再出发。愿我们与主相交的记忆，好像聚宝盆，哦，我们与主相交，我们读神的话，有很多的话应该存在我们记忆中的，到了重要的时候 这些话就出来安慰我们。我们跟主相交，主有很多的时候应允我们的祷告，哦，帮助我们度过一些难关，哦，这些都是，啊，聚宝盆啊，聚宝盆，啊，这个记忆可以帮助我们，啊，也可以帮助别人，啊，帮助别人，啊，愿我们 与主相交的记忆像舵一样，我们人在这个茫茫人海当中， 一叶扁舟啊，我们要有一个方向，那个方向就是在天国，在主耶稣基督那边啊。我们常常被世上的事情缠脑子，我们要脱去缠累我们的罪，放下一切的重担，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啊。这个记忆就可以帮助我们，勉励我们，也提醒我们，我们继续向一个神所给我们的方向继续前进。我们低头祷告啊，主，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每个人都有记忆，也给我们每一个蒙恩的基督徒一些宝贵的记忆。这个记忆就是义人的记忆，这个记忆应该是被你祝福的，这个记忆也应该是能够给别人带来祝福的。主，我们谢谢你借着约翰写下约翰福音的21章，让我们重新从彼得的生平当中看到什么叫做义人的记忆是有福的，义人的记忆是给人带来祝福的。也愿主帮助我们能够有义人的记忆。求主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